让你感觉到拍纪录片有魅力的地方，就是那样一次又一次的夜晚和跟他坐下来待在那个屋子里面那种时刻。
最开始有一些我听到的有些歌，它是能扎到我心里的。他那种写的歌词啊，是，哎呀，有血有肉，有骨头的那种，我就被影响到了嘛。
其实我拍纪录片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有一个人物特别的念念不忘，我就想记录下来，虽然隔了很久，但还是想去拍。
我没有改变自己，但确实，我让一些人，我让一些事情确实改变了，尽管还是力量很小吧。
这里是凹凸凸凹电台，凹凸凸凹和你一起聆听故事，触达真实。我是主播劳动，这次我们邀请到了在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大受欢迎的纪录片《废物故事》的导演郑一飞和他的主要拍摄对象一名说唱歌手大海绵，两位给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小飞，我是《废物故事》的导演。
Hello， 这是海绵 ，A.K.A. 孔长说客 ，A.K.A.。施宝志 ，A.K.A. 绵振赫，来自陇西孔昌镇，然后睡眠比睡服更重要。
棒棒棒！我最早知道《废物故事》是在 IDF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上，它的片花一播完就赢得了观众和评委的阵阵掌声。2022年这次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还真正看完了成片，而且我当时是在大荧幕看的，就是效果特别的好。在深夜的西北小城陇西。能看到一位少年边走边唱着一段即兴，他叫大海绵，歌声穿过鼓楼回荡夜空。然后在大海绵的旁边还有一位拿着摄像机的小海绵小飞，他是大海绵的朋友，然后就是他们两个人这样的关系拍出了《废物故事》这部纪录片。然后海绵，你可以讲讲除了你半夜晒月亮以外，你在夜晚的陇西还有什么奇遇吗？
因为我大部分活动范围可能就那一圈嘛，但是说到这种奇遇其实会很多，就比如我是特别愿意跟各种各样的人聊天，我甚至我觉得我跟流浪汉聊天我觉得也是一种好玩的事，然后他们嘴里面有时候说了一些话我就觉得特别好玩，甚至我会记下来。我曾经遇到的一个流浪汉，他是那种我觉得他以前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但是他会唱那种地方的那种小曲子，会唱秦腔什么的，嘴里有时候突然说出一两个顺口溜啥的，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我记得以前我可能有时候回家买几个那个饼子，我可能就会给他给一个，然后他呢有时候会冲人要烟，但我又从来不抽烟，所以我就给他给一个饼子什么的，我觉得他就那种感觉还挺好。
嗯，
这算是一个。
对对，这个其实我当时在拍摄的时候。其实拍到过大量的海绵在晚上转的时候，他常常碰到的确实就是老人，因为我们那边那些老人啊，要么是晚上睡不着，要么就是早上起得早，啊，就是几乎你在那个就是半夜凌晨以后能碰到的都是老人，海绵跟他们就会聊得特别好，啊，这片子里面有部分内容不就已经有吗？啊，还有就是像他刚说那个流浪汉，其实。就是我有拍到，就后面有一场他坐那跟别人打电话的时候，就旁边有个流浪汉在那抽烟啊，就点火打火机点烟那个场景，可能就是那画面的人应该看得也挺清楚的。那个流浪汉就是叫什么来着，大海绵，他叫锁什么金锁还是什么锁
啊？啊，应该就那个人，我说的就那个人
锁啊。你说对锁，对，海绵每次碰到他海绵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穿的衣服很大，身上的兜很多。有很多兜，然后这些兜里面呢会装着一些跟哆啦 A 梦似的，有什么东西都在里面，你都想不到。所以呢他那见到那个人，我都不知道他啥时候往兜里面揣了一个饼在里面，他就一把就掏出一个饼就塞给那个人。流浪汉就自己会找个角落拿瓶水就把那个饼给吃了啊。我每次看的那个我也觉得挺神的啊。
嗯对，然后因为那个其实大家因为虽然片子在西宁首映，然后龙共看起来也只有1000多人吧，所以可能大家还对《废物故事》这个片子不是很了解。然后《废物故事》大概就是刚才说的，记录了大海绵跟小飞在一起生活拍摄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其实觉得，可能我希望通过一些故事来让大家还原这个《废物故事》这部片子，因为大家没看过嘛。但是我觉得，比如说两位的相处的经历，其实 关于故乡啊，关于成长，其实也是影片中小飞导演想要表现的。所以我们想先开始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故乡，因为是小飞跟海绵一起生活的地方嘛。然后两位对故乡有没有什么一个印象？比如说陇西，我们知道，比如说大海绵会有我们在陇西那首 rap， 然后小飞其实也跟在陇西生活了很多年，后来那个读书出去了。能海绵先讲一下，你心目中的陇西是什么样子吗？
它这个地方肯定首先是，其实它文化底蕴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而且目前它是可能还依靠着一些所谓的这种文化资源在往出去发展发扬嘛。但是当然这不是我的事儿，但是我的事儿只是就是我想把一些东西就是带进来，甚至就是把它留下嘛。但是这个过程就是很吃力，因为我可能是一个所谓的先驱者，但这种先驱者就很容易就是其实就所谓的就会拍在沙滩上。
你父母是就是陇西人吗？还是他们从外地迁过来的呢？
我父母就基本都是陇西人，但是他们不算城里人，他们就是我们原来有一个词叫社员，还有居民。我父母最早他们就是社员，
人民公社，
就最早他们对，类似这种。说到人民公社，我们这儿以前有一个酒吧就叫人民公社，那个后来那个也就是老板就走了，又去很远的地方了。就是就是以前就我爸我妈都是我妈是这边一个叫蔡子镇的一个地方的，就是这种反正挺刻苦挺勤学刻苦的一个女性女同志吧。然后很早就当老师，然后我妈是学中文，然后但是她因为自己喜欢英语就开始自学英语，教英语教了二十多年了吧，就我多少岁她就教了多少年，可能可能比我岁数还大，就是教我妈代课这个。然后我爸呢其实是我爸其实很厉害嘛，他我爸最早是这边一个叫河腊坡的那个一个社里面，然后我爸就是很厉害，就他最早是工人嘛，他是一个电焊工，然后就是但是他以前他是工人嘛，但是他什么都会做，包括什么就之前那个陆清义导演说的我爸会很多乐器啊什么的，而且他每一个乐器都会，比如二胡的名曲是什么二泉音乐他就会，然后小提琴的是梁祝他也会，然后萨克斯的是回家他也会，反正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我爸可能比我可能懂就音乐上面懂得更多一点，我的话就可能只是就是全凭乐感，但是我爸的话他真是就懂一些乐理啊什么的吧。
会有一点遗传的感觉是吗？
遗传没有，但是耳濡目染肯定有。
但就是我在片子里有因为片子里主要还是拍你嘛，对你父母的琢磨还不是很多，但是有几段是你父亲出现嘛，然后大家也说就是，然后母亲就只有电话里讲过一次，那你跟他们俩的关系大概能讲一下吗？
我是觉得大概从我开始，哎呀，其实大概就是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妈就是她可能有些方向有点错吧，那时候就那种，我妈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工作者，但是对我跟我弟来说，因为我有个弟弟，就对我跟我弟打骂比较严重，小学的时候，但这种打骂可能是也可能源于我妈她那一代的一些比较困苦的事情，就是比较烦恼她的事情，她就放到我跟我弟的身上了，然后导致就是我跟我弟其实小学的时候挺受磨难的，那时候就什么样的打都挨过。然后到初中的话，那我跟我弟就基本我们俩长得也挺大了嘛，就他也打不过了。但初中的时候我就所谓的那种比较叛逆吧，这是所谓，但我自己认为是我那时候开始有自己想法，我想要去了解我到底应该做什么。 然后我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我后来就可能听的音乐比较多啊什么什么的啊，我正儿八经其实想啊做一个摇滚歌手，我应该唱摇滚什么的，但是后来就是就比如我考高中，我妈会答应我说，哎，我就问我妈，我说我考上了，就是能不能买个电吉他，或者我去学个琴什么的，可能也就是一两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可能家里也拿不出，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唱比较便宜，我就开始做这个事，然后慢慢的就是不上学了，我就有那么几年我跟家里是不交流的，我跟我爸我妈都不交流，甚至有一段时间我都把他们拉黑掉了，对，我屏蔽我是一直屏蔽的，因为你知道我发朋友圈比较奇怪，就真是我发那样朋友圈，如果我爸我妈看见就真是挺奇怪的，什么人看见可能都挺奇怪的嘛。
这和我一样，我虽然没有屏蔽我爸妈，但是那个我如果发一些比较奇怪的朋友圈，我妈会说你要注意一点之类的，有这样的经历。我跟海明有点像，因为我爸妈也是从农村出来，我爸妈是一个村子里，我妈是考公务员，我爸是当兵出来的，所以能感受到海绵他讲的那种东西吧，就是比如双职工家庭，从小可能父母要求比较严格。谢谢海绵的分享。小飞呢？小飞，你的大概的一个成长经历是什么呢？在陇西这个城里。
我自己就是我是从农村长大的，我不是县城的人，然后我其实第一次去县城一直到18岁了，也就是我碰到海绵那一年，就是我那年高考完成绩不是很理想嘛，我就在那个县城摆摊做生意，然后那时候我才有机会去县城。其实我对县城一直都没有什么感觉，对陇西这个地方也没有太大的感觉，我的这个情感啊什么的都是在我那个家乡，我的那个村子里面。然后就是我是在，实际上我在县城认识海绵，应该是我认识的最早的县城里面的朋友。那认识以后，
从村子到县城大概要多久呀？
坐那个班车的话40多分钟。
那挺久的。
对，40多分钟。然后我之前是从来没有去过的，然后我在县城见到海绵以后，就是因为海绵很特别，所以我觉得县城很有意思，就是里面有一些就是很特别的人吧，所以就对县城的印象就慢慢变得不太一样了。以前我在那个乡下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村子也比较穷吧，或者比较偏僻，就是也没有什么书啊什么可以看，就是了解世界的窗口就只有看电视啊，就是很封闭啊，然后也没有网络这些，到我们那个地方都很晚很晚才有了，2000年的时候都没有网啊什么的，2000年的那些2008年的时候都没有网啊，我们家有网络都是很晚很晚才有的啊，2010年以后，哎不对2010年的时候都没有呢，就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封闭的地方。
就是最近有部电影是《引入尘烟》嘛，也是李瑞军导演拍摄的甘肃的一个村子的情况，和你的村子会很像吗？还是
地域的风貌稍微有点区别，因为就是李瑞军导演那个地方是张掖那边，他那边是看起来就是在视觉上是非常平的，但我们那是有很多山，就是那种黄土高原的那种山。但是呢就是地貌有点不同，但是那个生活方式是非常像的，非常像的。我们那边的一些妇女啊或者是男人啊就是那个电影里面那种样子。就是生活包括劳作啊什么都是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觉得那个电影里面可能比小飞哥那个地方更富庶一点，实际上。
我看李瑞军导演那个家乡至少有河，有条河，我觉得一个地方有河，我就感觉那个地方会更生动一点。然后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很干旱，那个河沟河床很多啊，河床全都是干的啊，就是满山都是各种各样的水冲刷出来那种非常巨大的河床，但是都是干的啊，只有偶尔下暴雨的时候可能会积一些水啊，那些水里面也会长出蝌蚪啊小青蛙什么的，但都是非常短暂的，也许只有夏天才会有。
那就是我虽然说到比如说你说张掖，说李瑞军那边是张掖嘛，然后陇西，我觉得如果说一个省它的名字最好听，那肯定是甘肃，因为你看比如说张掖、武威、敦煌 这些地名都真的很好听哎。那
对，陇西也是，陇西，对，陇西名字也很好听。我们那其实，在我们陇西县城旁边还有一个镇子叫首阳镇，首阳那边有山叫首阳山，它就是那个有个什么不识周历的，古时候那个西周什么周朝的时候啊，就是什么对伯夷那个对不识周历饿死在山上，据说应该就是在我们那儿。
嗯，而且每个城市是不是好像都有个鼓楼，然后是有一个小的地标的感觉。嗯，
以前应该都是这样，就是我们陇西那个地方在那个秦朝的时候就设过，对，设过郡嘛。明朝的时候，包括那个古楼实际上是明朝建的，我印象中，所以就是可能有些地方已经被拆掉了，但是我们那就是那个古楼就一直被保存了下来，而且还保存的蛮好的。就是算是有一个历史的地标一直在提醒着说这个地方有比较久远的历史。
其实我跟两位也有点相似，因为我其实也是在一个四县的小城市，只不过我们小城市特别有意思，我们本来叫莱芜嘛，这一个小城市后来对被济南合并了，所以我们现在变成省会了，所以这个事情也变得很有意思，就是你人没有变，但是这个城市又变了，好像归属感又少了。所以是不是小飞因为这个城市的，就是你刚才说你对这个县城其实印象不深，所以你会选择离开这个城市？
我是在兰州上的嘛，就是貌似我去了一个比陇西再大一点的城市，因为它是甘肃的省会，但是我在那个地方也并没有让我觉得说好像一下子到了一个很大的地方之后让自己的视野啊，或者说就是这种梦变大，其实并没有。我呢就是后来就是因为自己平时喜欢看电影，看独立的电影，就慢慢有了这种想要进入这种行业的这种愿望。但是那时候因为我学的专业也跟这个影视没有关系，那我自己在兰州是没有任何的机会说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就是其实除了北上广这样的地方之外，在全国很多地方实际上是没有影视这种产业，或者说没有这种资源的，所以你几乎都碰不到相关的人。对，但是我后来就也是缘分吧，就正好认识了那个张楠导演他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张嘎怂，就是那个民谣歌手张嘎怂，那时候大概在12、13年左右的时候，他开始准备自己的全国的巡演，准备开始自己的成名之路了。然后我们就非常巧合的，我张楠，然后张嘎怂，我们三个人就在兰州就碰到了。碰到之后，张楠就想要把张嘎怂巡演和他就是穿梭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这样的事情拍成一部电影。从第一天开始，我就跟着他开始拍这个片子，等于说就是我通过这个片子就入行了。入行以后拍到我大概我毕业14年快毕业的时候，我就跟着张楠就来到了北京然后也就是正式的进入了这个行业，就从那以后也就对对北漂，然后就一直在做跟纪录片有关的工作，也没有做过别的事情。所以就是其实是这种选择，也我觉得有主动就是说你想做这个事儿，但是来北京确实是一个非常意外和被动的一个情况。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北京是什么，也没有想过说北京它的意味，就是对将来对我的意味是什么，就是都是这么很随机的就来了。来了以后就慢慢的通过这几年，通过参与纪录片的工作，包括开始回去慢慢拍海绵，就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吧就是都是很偶然的。
对，我的第一部片子也是在自己家乡拍的，我拍是我爸，也就是其实后来也是觉得通过影像认识一个人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吧。然后那小飞是选择了去到北漂，然后海绵你为什么会留下来呢？因为我看到比如片子里你去到西安也会有很多朋友在路上就认识你说哎这不是海绵吗，然后跟你聊，你也是会说很多话，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留下来呢？
因为我可能太喜欢这个地方了吧，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一种家庭责任感也算，父母在不远行嘛。
你不是还有个弟弟吗？
对啊，他出去了呀，我就待着嘛。
哦，明白。
我觉得就是他其实也出去外面世界肯定就是溜达过很多次，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待在陇西，我觉得是好像就是。很合适，对他来说是很合适的。
那海绵你有没有去外出的经历啊？除了说你不是还在那个兰州的 Live House 挣过2100块钱吗？那我如果真的在兰州挣2100块钱，我在想说，哎，能不能就留下来每个月都挣很多钱？
啊，那种状况是因为我当时我就知道那个只能挣一晚上，而且因为那是分票房嘛，而且当时我们那个演出、
嗯、
当天我们就知道是好像是打破当时兰州的这种地下演出的票房记录了，所以说我在想，那我今天能挣2100，那我明天可能210都挣不到，所以我当时兰州待了一两天，我就去贵州综艺去也去上班打工了。然后
后来还去过去做义工，做青旅义工。
哦，青年旅社义工其实就是我，就类似，我去算是旅行，但是又不是旅行。我说我这算是做义工加穷游吧，但我旅行还不算，因为旅行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开心的事，放松心情的事。但我其实不是，我是换一种生活方式吧。就比如以前西双版纳、喀什啊。然后去当然很多地方都能去见朋友，也能认识到朋友，也能见到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这么转溜达一圈，可能还是会回到家里嘛。
对，就你溜达一圈以后，你见到外面的世界，就再回来，就还是觉得就是这个地方特别适合自己，还是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吗？
那放不下的就是。我在外面可能就是我不能投入到一个创作音乐的过程，但是我在家的话，可能我有些设备啊，有些想法能回到这里的话，那我在家可能还有一个能做音乐的过程吧。
嗯，这个让我想起来，这次那个 First 创投单元有一个片子，就是他是讲了一个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他拍了他在。北京做音乐，后来发现音乐也枯竭了，就灵感枯竭，他又回到自己老家，又去收集那里的民歌，然后做成新的专辑，就有了一个生命力。我觉得这种你的选择还是挺有意思的。嗯，
对，你说的很
分享。嗯，
我所以我觉得我在家其实有无限的这种创造力吧。
嗯，那好，我们的故乡大概就聊到这些，然后我们下一个话题是关于成长，就顺着海绵的说，可以想问一下，就是两位为什么能够成为朋友？海绵可以先说一下吗？嗯，
这肯定是因为缘分吧，
就是那次偶遇是吗？
是，就缘分到了，什么就都就到了吧。
嗯，当时小飞是没有拿起摄像机，还没有学纪录片嘛？那你当时当他。就你们俩就是平时会干嘛的，他会带你去，你会带小飞深夜穿行于陇西吗？穿行于鼓楼吗？
我们那时候交际也不多，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交际可以说就是他在帮他的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对摆摊，然后我跟他这种交流的时间也就那点时间，然后呢。我当时唯一一个就是我到现在记得他好像当时他比较能吃辣椒，我因为我觉得吃辣椒的人就是人都性格比较好，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应该挺好的。然后后来其实交际不多，后来的交际就是很有很随缘的，就比如说我说那张他给我给那张照片的时候，就是他好像刚从那个网吧出来，那个网吧还恰巧是我最后就是专辑做完去上班的那个网吧，然后就交际就这就算是两次，然后到后面他就考上这个考上他的学校，而我呢可能过了一年，我也莫名其妙，我在想我也不知道，就是鬼使神差的，我就想着给一些人打电话说一下我考上高中了吧，我可能也就给他打了一个，但是呢他当时状况我就觉得挺好，就他是特别为我开心的那种状态，就他觉得好像我以前不上学，现在突然上学就还考上了一中，就他当时好像特别为我开心，然后后来就是属于他在上大学的时候，隔一段时间有时候在陇西就能见，但我那时候还在 所谓的高中嘛，但是那时候就、那时候就咋说，就是他有时候就一直就会跟我提他可能要拍东西啊什么的，然后我从当时他的那个 QQ 空间会看到当时他好像跑这儿跑那儿拍东西，还是有就是认识张嘎从这些，我就觉得哎也挺好玩的。然后我当时我第一次其实我第一次就是选择出门转，我是去问他，我当时身上就200来块钱，有一个破吉他，我就想着我拿着钱我直接我要去拉萨卖唱什么。然后我问了好些人，最后我就问他，我说我只有这点钱，他说他就推荐我去那个甘肃的下河拉波伦寺，因为那个地方也跟藏区差不多，但我觉得那一趟确实也对我来说挺好玩，挺有意思的。每天跟上那些藏族的那个阿妈呀，这是藏族阿爸那些，跟上那些喇嘛阿克那些，就是转经啊什么的，就挺好玩的，也不是好玩吧，就是因为我第一天跟他们转经，我腿抽筋了，我当时心里想，这可能就是对我是一种考验吧。然后这算是当时飞哥就是提议我去那边，然后回来之后我越来越就是思考我到底应该做什么。然后大概我过了可能一年多一点，然后就然后就开始学校不去了，然后他就有一天就正儿八经就来拍我了。
好嘛，就有时候我其实我拍纪录片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有一个人物特别的念念不忘，我就想记录下来，虽然隔了很久，但还是想去拍，所以就是很荣幸吧，就是小飞能够拍到这么一个好的拍摄对象。那小飞，你为什么会和海绵就是缠缠绵绵？
对，对，这个就是因为我从那个县城那儿摆摊的时候认识海绵的时候，海绵那时候年纪还很小，就是他等于当时是刚上的初二就休学了嘛，因为生病，包括说在学校待的也不愉快，但他那时候就在公园里面来过来的时候，他就会唱歌，然后听崔健啊、罗大佑的歌，然后跳那个太空步，然后我觉得。这孩子真的是太特别了啊，太特别了。我那时候因为我比海绵要大6岁，所以我不自觉的觉得就是自己比他年长一点，就有点像哥哥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我们之间就是还是很就是有点很平等，就有点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啊。所以那时候就留了 QQ 号，然后就时不时的会聊一下。然后等到我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就海绵就经常就会，反正就是有什么事儿都会找我，就我们都是在 QQ 上交流的。包括他刚才讲的说他那次因为他在学校里面待得很不愉快，他就想去外面溜达，他说他身上只有200-300块钱，他想去拉萨。那当时呢我就觉得这事儿肯定不行，因为你光车费都不够，你去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会很危险，拉萨那个地方我觉得会出问题，所以呢我就不同意他去，所以我就想了很多办法去说服他不要去拉萨，因为就是我怕出了事儿没人能照顾他，对，太远，太未知。然后呢，我就告诉他说，在甘肃下河那个地方有个叫朗木寺，那个地方非常漂亮，它也是藏区。然后正好我有朋友在
那边，不是朗木寺
啊，不是朗木寺，是拉卜楞是吧？后来你也去过朗木寺吧？我记得，反正就那时候，对，那个 OK， 反正我就说推荐他去近一点的地方，所以他后来就去那边。玩了一趟，然后去待了一阵吧，然后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说，等于说他后来就我们两个慢慢也就形成了这种习惯，就是有什么事儿，他都会去找我去征求一下意见啊什么的。虽然他未见得每次都听，但是呢，我就尽量帮他分析分析。我感觉有时候他这个太上头了，觉得有点就是热度特高了，我会帮他降降温。但有时候他想做些事情又没动力了，我又会给他点动力啊什么的，就一直是这么交流的。
对，因为飞哥嘛，海绵刚才说飞哥到处走啊，还认识嘎怂这样的人，就觉得好像是另外一面镜子一样。后来就是成为朋友，然后海绵那时候就是能呈现一个事情吗？就海绵就是你的身体它是因为一些药物的原因，而不是说你就是所谓的那个能讲一下那个吗？
不是单纯性肥胖，因为最开始那时候生病了嘛，这个哎呀，这个不能避免。但是我自己就是这种接受这种状况了，但是周围人他不接受呀。
可能会有刻板印象什么的，但
对，
但这个对， 那刚才又说到你高中考上高中，你和你妈曾经说过要考上高中会要一些东西，你要了啥呀？
我刚说了就要了，我说买个1000多的吉他，或者说是给我一点钱，我去找人学吉他，因为我当时有一把，就是吉他。
你爸留下的吗？
不是，我自己当时因为我不是初中有段时间就是那个叫休学嘛，然后我去我一个干达，就是干爹的一个家里，干爹他们的一个算是亲戚的他们那个饲养场里面去，就是当饲养员，喂羊喂兔子。
啊，还有这样的经历。
啊，然后挣了200多，然后挣然后其实当时挺多的，然后我妈可能补了个几十块钱，我就买了一把琴。
嗯，那我想起一个段子，就是有个小孩对他爸说，爸，我想学音乐学乐器，他爸说好啊，然后就出门买了一个口哨。嗯，那你后来为什么又开始喜欢说唱了呢？这个跟你的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一些什么事情有关系吗？
因为说唱是，
省钱，
但是对我来说就真便宜，它真便宜。就是我除了便宜，就是当然了，就是最开始有一些我听到的有一些歌，它是能扎到我心里的。它那种写的歌词啊，是有血有肉，有骨头的那种，我就被影响到了嘛。就算有些东西有些歌词是不好的影响，但是我确实被影响到了，而且我觉得我应该做这种东西。虽然我最开始我老觉得我写不了词，我甚至我让我当时语文很好的同桌一个男的，我让他写，他给我写的，我看着写的跟垃圾一样，我就自己写了。
嗯哼
哼。我有印象，最早我开始拍海绵的时候，海绵跟我讲过一些挺棒的话。他说那个说唱是一种平民音乐，然后说唱有一张嘴就够了。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太好了，因为他的嘴就是一个乐器，然后那种就是他本身节奏感啊就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说唱找到他找到说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就天作之合，基本上就是在他身上是特别自然的。我记得我最早有拍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次有拍到海绵去那个我们那个县城的花鸟市场去给鱼给乌龟买那个吃的东西啊。买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好多鱼在那个鱼缸里面张着嘴在那呼吸空气，我当时我就拍了好多鱼在那个呼吸空气的那个状态，就很特写的那种。我觉得那个鱼在那张嘴呼吸空气的那个状态特别像他说唱的那个感觉。那时候我还想着说，哎呀，我后面剪的时候要把这种比喻放进去，但是后来也没有用，因为我觉得太直白，也太直白了。说唱一张嘴就够了，我就感觉他的音乐的理念还挺超前的，就是我不需要花很多钱，我的嘴就是乐器，就直接能唱。
我那也不一样，就是你都有嘴，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说唱嘛，那也挺有意思。然后小飞，对，小飞，既然你接的话，我就继续再问你吧。你看，海绵是喜欢说唱嘛？那你为什么会喜欢拍纪录片？而且你不是这个专业，你是学啥专业？土木工程吗？还是那个飞机制造？
我的大学学的是藏语。
藏语
文学，就是学藏语。他那个我们那个学院叫藏语言文学学院，它是我的学校叫那个西北民族大学，是跟那个万马才旦导演是同一个学校，然后我们那个学院也是同一个学院，等于万马才旦导演是我的老学长，
是系学长
啊。我本来报的是新闻，我那时候特别想当记者，但是呢就调剂了，因为成绩不是很好嘛，就调剂了。调剂完之后我也就没有再换专业。完了之后，我自己平时其实很小的时候就特别爱观察人和观察周围的生活，就是这个天气里面就带着这种基因，我觉得啊，就是一种习惯。所以我第一次见到海绵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我就感觉，虽然我没有机器，但是我已经开始用眼睛在记录它的生活了，就有那种感觉，就是看着它一点点变化和成长，就是好多事情都在你的脑子里面去记录啊。然后后来因为在大学就是自发的受到了这种独立电影的那种教育吧和熏陶，包括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因为我特别喜欢万马才旦以前拍那些电影，像老狗啊什么的，我会专门在对对对，我会在教室里面给同学们放那些片子， 放老狗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就心里面就有那种小小的愿望，就是说，哎呀，要将来如果有机会，我能自己去拍纪录片啊，就很渴望，实际上是很渴望。但没想到后来就真的说有了机会，那有了机会，我就很快就把它给抓住了，就每天都在外面跑，就跟着别人拍纪录片，或者说在那边我们兰州有一个剧场，我们在排话剧啊什么的，就一天到晚时间都花在那个上面了。所以我到毕业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认识的张楠，我能直接就是开始拍纪录片这回事儿的话，我可能毕业之后我就一下子就懵了，就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我就没想过。
那同一时间，就是小飞去跟了张楠拍纪录片《海绵》，当时就高二就选择了不再读书。那这个时候，你的海绵的变化是怎么什么原因呢？
因为学校的一些事件嘛，就比如我说，会考的时候，我说这咋没选择题呢？就结果你个
对，
物理卷子就写了个班级姓名、学号啥的。结果回家之后，我妈敲我的，我还下午是英语，我还信誓旦旦我说，哎呀，下午英语有选择题，我能好好蒙几道题了。结果我妈中午给我敲门，她说。哎呀，孩子，我跟你说个话，我说咋了？学校副校长给我说，你英语，你那个物理卷
物
子
理
只写了
零
几
花，
个字，只写了几个字，你下午别来考了，怕影响学校的成绩。
我的
我说
天，
那好呀，我能够睡个大觉了，我下午就睡。然后后来主要可能也是因为跟我妈有一回争吵了一回，然后我说学校再不去了，然后就家里就网上去了解各种信息啊，然后写东西嘛，因为学校他会发很多那种，以前会发很多那种笔记本啊，各种本子。我那些本子原来都没用过，但我那2年就是我不开始不上学了，我就全写完了，我就自己写东
就
西就写完
歌
了。
词是吗？或者文学
对，
东
我
西？
现在下面家里有一个纸箱子，里面全是那些以前写过的，算是稿纸啊什么，但里面也有些歌是出过的，就是。写了很多，就一直在写，真的那时候是。
我之前听另外一个播客也在讲，就是其实就是讲他们在学生的时代被排挤嘛。我想到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上次当时大一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教我们专业课老师，他年纪很大了，他们给我们讲那个广播电视编导的课，但是呢，当时有些同学会觉得，或者学长会觉得这个老师他可能教的，比较传统，不是他们心目中的电影的东西，所以就联名把那个老师赶走，想写联名信，就每个人都签字。然后我当时就也是可能懒啊，或者就是我觉得这种没有意义，然后我就没有签，当时就。感觉当时没感觉怎么着，后来过了2、3年才发现，就班里同学不再跟我玩了，就感觉被孤立了，就是其实就是那样子。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不合群的话，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在学校里。
我这种情况特别深吧，因为我是以这个音乐特长考上去的。当时我们一中没有特长班，我们会把一些特长生分到每个班，每个班大概有2、3个的这种特长生，所以我们每天早上早自习跟晚自习会去那种美术室或者音乐室去练。所以有时候我一回来，我发现就他们给我发的书呀本子就被周围的一些学生给我拿走了，就。我当时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说对他们，不好呀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他们针对我，包括还有一回就是我到后面就我甚至真是有点破罐子破摔，就是有点那种沮丧心理了。有时候有些英语课、数学课，我真是就睡大觉。早上有一回我一睡觉，我一醒来我一看时间1点半了，教室里一个人没有，我就去。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想到就是我人缘是有多差呀，是没人叫我。
我是这样，真的，我到大四实习的时候，我跟我们班一个女同学一起实习，然后她感觉就是说，哎呀，我们在实习中相互照顾嘛。她说，哎呀，老豆，其实他们说了你很多坏话，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是挺好。我才发现，其实有些事情，就你说的，他们也没有什么语言暴力，但是他们用这种冷暴力会让人觉得就是很不舒服，而你又感觉不到。 哎呀，这个东西是
搞得我那个地方是待不成的，我觉得被针对，
对，
把我的书呀，把我的一些东西拿走，
嗯，
就非常不尊重人嘛。
对，所以你会选择，比如夜晚在陇西行走，或者是遇到小飞，你会跟他多说几句，是不是？因为小飞他不会存在这种情况，他还是蛮那个跟你聊得来的。
这是两个阶段了呀。
嗯。
啊，这因为我跟我飞哥的阶段就属于是，其实正儿八经的阶段是开始拍片子的。我觉得拍到20%之后，可能有些状况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但是实际上刚开始拍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奇怪，因为刚开始拍的时候，有时候跟采访一样，就在那，因为大部分纪录片真是都是这样，我看着都跟采访一样。就是我飞哥最开始拍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觉得特别奇怪。包括我旁边的有一个朋友，我兰州有一个朋友叫八哥，就我这两天发的 MV 里面最后那一个，他那时候还采访我朋友八哥，就那种采访的感觉特别奇怪。但好像我后来听说，其实这些片段很少剪进去，好像基本
都有一个过程吧，小
飞。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后来在做片子的时候，就把所有。采访的东西就完全没有用，因为我觉得它不符合这个片子的形态，以及我自己认为的那种，就是纪录片的，就是我自己的那种语言，我是觉得不需要的。但是那些采访呢，当然也有它的价值，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坐下来跟他聊，就是说听听他过去是什么样的，去怎么想的。不然如果一直是在那个街头那么晃荡的话，就因为那都是即时的状态嘛，你未必能聊到一些很多的细节，所以那些就是聊那些像采访一样的聊天，其实是也是帮助我了解很多海绵过去我不知道的生活，以及他心里面怎么想的，他都变成了我理解海绵生活的这个钥匙啊，和方式
过程，
但过程，对，
我们也发现，比如说真的，你第一天认识这个拍摄对象，和你最后一天拍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比如刚拿起摄像机来，可能海绵就
没有最后一天
啊，对，我意思是，比如刚拿起摄像机来拍海绵可能会觉得，哎，怎么去拍，但后面可能更自如了，甚至在背后故事里面有一段是海绵自己拿着摄像机，然后又在说唱，又在转动，那一段是我特别喜欢的。然后我想再说一个话题，就是。我也拍过一个音乐人的故事，我在广州，他有点像，他也是卖唱卖到广州以后，身份证被人偷了，他就没法，他本来要去海南，结果在广州身份证被人偷了以后，他没办法就留在广州，在街头卖唱。所以，然后，但是我跟他聊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虽然他也是，就是不是做影像的，但是他做音乐，但是他对于影像有自己的了解，他会说他喜欢哪些导演的片子，甚至我可能都没有听过。所以刚才海绵也说，哎，是不是就是拍纪录片的时候，就是采访比较多，可能他海绵是不是对纪录片也有自己一个认识呢？小飞，海绵，
因为我看的片子比较多嘛，各种乱七八糟都看。有时候我有些朋友没有片子看了，我会过来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片子。就是其实我自己我是喜欢看传记片，但纪录片我也看。就这两天我也给别人说了，我说是。我之前看那个徐童的那几部肯定都看了嘛，什么《游民三部曲》，然后但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挖眼睛，因为我觉得那个里面那个二后生那个人物太生动了。然后我还喜欢一个片子，特别喜欢，我看了应该有六七遍了吧，就那个成吉思汗布鲁斯，讲一个布鲁斯歌手跑去那个就是那个俄罗斯那个图瓦的那个联邦去学呼麦，甚至在一个呼麦比赛上拿奖，然后就是去年看的一个片子，我是那个是比较震惊，那个片子很长，但是我看了三遍，就那个自行车与旧电钢，因为我觉得那个人物我特别喜欢，包括我有一首歌里面是采样他说的一段话。然后那个人物我太喜欢了，包括之前我记得第二场放映会里面有人好像提到那个叫赵英初的，对，他说是我跟那个人有点像，那我觉得我其实有些状态不如那个人，因为那个人真的很厉害。
对，而他有个习惯嘛，就是如果他喜欢在那个他认为拉屎能带来好运，所以他会把一坨屎放在他的好朋友家里。
那我可不是那样的呀。 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就是他有几个学生，他有几个学生是、就是那种流行歌的，就可以说是明星吧，他有几个学生后面就成为那种明星了，就是有首歌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这首歌作者是他的学生，我觉得太夸张了，太狠了。
嗯，
然后他生活又是那么放荡不羁，我的天。
嗯，
音乐对他来说其实都不是他的主要的，他音乐只是他的其中一个手段而已。
是，
挺狠的。
对他很有意思，对他像一个那种就世外高人的感觉哈。那海绵，我刚才那段可以是海绵推荐纪录片作品。那小飞，你有没有有些对你影响很深的纪录片呢？除了《黄河感谣》，你是参与的，有没有一些片子对你影响很深？然后或者在你拍摄的时候有些借鉴，或者是觉得哪种是会好？
有啊、比如说我一直非常喜欢那个杜海兵老师的《铁路沿线》，那个是对我有启蒙和启发意义的一部片子啊、我当时很早之前看那部片子之后，我就立刻感觉到。就是那种类型的纪录片应该是怎么拍的啊，就非常非常震撼，让我觉得就后来我在拍摄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那种感觉去在拍。所以上次那个杜海兵老师在西宁他们不是也看了吗，包括那个晋江老师他们也看了。看完之后那天晋江老师就跟我聊说，他跟那个海滨导演在聊的时候说他从我的片子里面看到了他们最早开始拍片子的那种状态。就让我还挺感动的，就是那种其实大家就是在生活里面非常即兴的在拍啊，没有安排，没有什么，然后那个生活的质感会非常的浓烈，包括我跟海绵那些对话都是非常自然而然产生的啊，就是那个启发比较大。当然后来那个像刚才海绵说的那个徐彤导演那些片子我也都是非常喜欢，然后我在做海绵片子的时候也看过那个自行车与旧电杠，就是张艺苏的那个片子、对
张鹏程张艺苏，
对对对对，我这些我都看过。对，就其实包括周浩老师啊那些，其实就是那一代人做的片子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有启发的，实际上也就是因为上一代人等于说是开拓了啊，或者说他们做了非常大量的这种创作的工作，就是才启发了我们、点燃了我们的这种火种吧，啊，就是都是站在他们的那个经验上面进入的这个行业，等于说是这样。完了，我记得我在拍到很后面有一次拍海绵的时候，他坐在他那个桌上吃饭，吃饭的时候他每次吃饭他都会手机上点开一个视频来看嘛。有一天我听见他那个声音一出来，我一听就是那个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海绵也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涉猎很广的人，他对他其实不光是在做说唱音乐，不仅仅是在做这个，其实他对整个跟这个有关的这种文艺的这种东西他都是喜欢的，我觉得这也不同程度上都塑造了他的价值观或者说美学上的一些东西吧。
所以其实就是说到您说的那几部片子，其实让人感觉也是就是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比如说《拜客与旧连钢》里面就是那个导演邵潘其实也是一个学音乐的人，喜欢音乐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拍摄的过程像一个陪伴的过程，就小飞跟海绵的一起陪伴，然后小飞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互相的有些影响，在拍摄的过程中互相彼此会有一些就是改变的或者是互相的影响吧。
当然有。然后我觉得就是海绵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我从这几年拍摄过程我从海绵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其实最早一开始我拍的时候我那时候没有方法，也不知道自己做的片子就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没有意识，就是完全是纯粹的是觉得想拍就拍，所以那时候是一个比较糊涂的状态，所以那时候我还会装模作样的坐下来跟他采访聊，就是就觉得说看别人拍纪录片不都在采访吗，那我也采访呗，所以我们就时不时的还得坐下来聊一聊。然后慢慢的对海绵了解多了之后，我觉得就是那种聊天好多时候虽然该聊还是得聊，但是觉得没啥意思，坐下来聊太枯燥了，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每次回去了都是海绵带着我去看他平时待的地方游走，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那种状态是更吸引我。实际上真正让你感觉到拍纪录片有魅力的地方就是那样一次有一次的夜晚和跟他坐下来待在那个屋子里面那种时刻啊，那是非常让人觉得 着迷的，着迷的，你会喜欢上拍纪录片这种方式啊，就是你会突然觉得生命的那种质感变厚了，变丰富了。它不是说你很平常的跟一个朋友就只是见面聊个天而已，它变得生活变得很有意思啊，所以这让我一点一点对纪录片就是越来越感兴趣，会越来越喜欢吧。另外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海绵很多时候他有时候说的一些话和做的一些事情，我一开始还老觉得自己是一个，老觉得自己啊好像是在外面的社会，就是他做说的好的话我都不太能理解不太懂，也老觉得哎你别这样你别那样，那时候还觉得自己像个大哥哥一样，还得去规劝一下他。对对对，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挺傻的在这方面，就是他的那种生活的生存的哲学，生存的智慧，那是我完全都没有的啊，就是我在他身上，应该是我在他身上面学东西，而不是说我希望他成为什么样子。所以我自己也在拍摄他的过程中经历了这样一种思想上的转变吧，就是说我其实是慢慢的学会了要尊重海绵的选择和他的这种生活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识转变。如果说我一直是跟他较着劲的，是在评判他的生活啊，是在分析他的生活，然后是要说哎呀看他哪做的不对，还觉得说我拍到一些东西是将来是能把他怎么剖析一下的，就是后来这种观念就全都没有了啊，我是在真正的是在感受啊，是在跟他同频共振啊，然后对，就是那样的时刻让我觉得很美好，所以就是片子最后也呈现出来的是这样一种状态。
海绵呢，海绵你在和小飞陪伴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变化或者之类的呢？
反正我觉得他那时候就挺能熬的，就那时候我记得某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手工，然后他就拍了我一晚上，然后最终的结果是我手工做好了，但是我又一个不小心又把那个手工打碎了，然后我们都为此就感觉到就是好玩，但是这种时刻特别多啊，就像他说的就像现在很多人说的嘛，就是这种陪伴确实有，然后还有就这种改变的话，其实我是咋说呢，我有些状态我原来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改变不了多少，只不过就是可能我飞哥来了，他来的话我会可能稍微表现的稍微那么多那么一点点，但这一点点可能就只有10%，因为我这个人就做一些事情，就除了我要平常正常做的事情，就比如做歌写东西的话，其他时候我很容易就因为一件事情我烦躁，我就这样事情我就不想搞了，不想搞我就不搞了，不想理的人我就不理了，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忙，所以就是。飞哥他拍我的时候只有那么一点点10%左右，可能就会稍微人会兴奋一点，但其他时候其实我该什么样就还是什么样，但我其他那个时候实际上对于他来说我觉得挺，他说是可能挺迷人，但有时候说实话其实挺折磨人的，因为就真的是我有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会做，就坐在那儿能坐一天，然后我很享受那种状态，我很享受那种状态，就包括就是我想起看什么片子啊什么的，我最近就每天都必须要看烂片，我必须让自己的这个就是审美提起来，就是我只有看过烂片我才知道它到底烂在哪儿，什么鬼吹灯这些我都看一遍，一看完我才知道烂片是真烂。然后好片子我也就选着看，然后最近我还老看那种印度电影，我看发现印度电影是拍的
真的很好，
对，然后其实我改变没啥改变，就现在唯一改变就是有时候想法上会稍微有点那个啥吧。
明白。小飞那你想补充吗，还是我们开启下一个话题？
不用不用，下一个。
对，因为刚才其实海绵有在聊，我在想说其实会不会拍摄的时候对海绵有点影响，比如说你去拍他去中国新说唱的那个报名，会不会有人觉得啊说这个人还没有火呢，怎么就有已经有特拍团队已经跟上来了，海绵会不会觉得尴尬，小飞现场有没有这种 现情况出现的。
没有没有啊，我不知道海绵有没有感觉，反正我自己，我这个人因为我个子比较小，
嗯，
是身高小，然后拿的机器也很小，然后整个人拍摄的时候是一种、
嗯、
就感觉是一种隐形的状态，我就是那种就是基本上也不、
嗯、
不说话，就是都在角落里面那种拍、
嗯、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有什么样的姿势吧、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拍摄的一个职业的一个习惯、
嗯嗯，
就会、
嗯、
会不从来都不会咋咋呼呼啊什么的，所以当时大家、
嗯、
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大家都不觉得我在拍海绵、
嗯、
好多人都以为我在拍整个现场啊什么的，包括那些工作人员很好，有好一段时间都没搞明白我在拍什么，
是不是海底人吃盒饭了、
啊、
说哎赶紧吃盒饭
盒饭，对，好像我们是吃过他们的盒饭，对，就不然的话其实要说的话，那个新车上那个现场其实人家那个那里面那个房间是不让拍的啊，不让拍，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进去拍了，他们也没人管。然后拍了一会儿之后，有人说：“哎呦，你怎么在拍？”他们突然发现，你好像不是我们这个队伍里面的人。
啊、
对，然后说让我出去。出去之后，我说那出去就出去呗，出去。然后我就在门口拍，隔着门口拍。
但我确实想到一件好玩的事，因为那天好像我什么东西落在那个现场了，然后我半夜两点多我就去那个现场去找了，然后我发现那儿有一堆盒饭没人吃，
嗯。
七八个我就全拿上来了，
嗯，对对，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海绵
就我吃了，
对，就是剩下来的盒饭，然后第二天早上我记得海绵从那个宾馆起来之后，他就一个人坐在那个宾馆地上把那些盒饭全都吃完了，然后我就架在那一直都拍他吃那些盒饭，嗯，
本来人家宵夜呢可能就放一放就没吃光了很有意思，就是那刚才其实上说到这个话题，就比如说海绵他除了去录中国新说唱，还其实去了很多节目，而且还在某些节目里进过四强或者哪些奖，这些好像都是海绵的高光时刻，但好像在片子里没有体现，就是海绵是不是觉得会很遗憾、
嗯、
或者怎么样，你先听听海绵然后再可以听小飞的意见，嗯，
那些不算高光时刻，那些就是一些地下的说唱比赛而已，小飞哥可能都、
嗯、
飞哥可能都不知道，
对，嗯，然后我这就好多时候他有时候做一些事情，他即使我知道我也不一定有条件去拍，
嗯
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也很遗憾，实际上每次听到他说有个什么事告诉我然后我去不了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其实抓着挠心的，就特别想去拍，但是因为我在北京的那个生活是不太容许我说随时想拍就能回去的啊、
嗯、
我一直就跟海绵，我就一直有个概念，我觉得海绵的音乐我是觉得是偷来的，然后我的片子也是偷来的，我们两个偷来了一个作品，就是我这个我是偷时间，然后借机器，这个机器都是借我南哥的机器拍，他空闲下来了我能用，然后我正好那段时间在北京不忙，我就回去拍一下。我觉得海绵的人生美学也是这样，那我自己做片子慢慢的我也意识到这是一个挺自如挺自在的状态，就是先不要考虑，
因为片子片子里那首歌就手机录的，
对，他很多也就是很简陋就露出来，然后感觉就很对啊，然后就是操有他操的那个好啊，是这样，
我看的时候以为，就比如说小飞你其实这方面是很克制，我以为啊是很克制，因为比如他你只拍了他去录新中国新说唱，而且目的是他录完以后他自己在那个火车站那一段 social 的那种就是即兴，我觉得就你在你心中可能这些奖项并不代表的他的成功，可能你会觉得他在生活中那种状态，所以这是在你剪辑时候会选择一些的，嗯，
当然我从来都不是说要把海绵故意剪成一个说好像已经成功了成名了或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我就是这我觉得他真正的和不是那些啊，就海绵其实当然我觉得能被很多人认可是件好事，但是如果没有他也不会对海绵有什么改变和影响，就他的本质就是在我们县城里面长出来
的
那么一株草啊啊，就是外面那些东西都是附加啊，都是附加，所以我从来就没有太在乎那个啊，包括你说那个他等于说在新说上淘汰了以后，就海选就被淘汰以后，我们回到我们那个定期的那个高铁站，然后他自己唱那一段非常好，大家都印象很深刻，实际上那些拍摄都是非常随机的，就那天晚上我们从西安坐的那个高铁的那个车到了定西以后就是很晚了，就是我们已经叫不到任何的车可以回到陇西县城了，我们要从定西到陇西县城坐车的话也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啊、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时间，那我呢当时呢就 托朋友找我的哥哥让他开车来接我嘛，那他要过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那我们两个坐在那很长时间就没事干，然后我也不知道拍什么，拍了一些东西之后也不知道拍什么，然后我就把相机就给他了，我说你自己玩会儿吧，你自己想拍啥就拍啥，就是他就很就是好像很默契，他就很，因为他那个音箱永远挂在他的背上，他只要伸手一按，那个音乐就出来了，伴奏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就开始即兴啊，那段即兴就非常精彩。就是、我当时
在
现场的，
我可能现在有点印象，我好像当时我记得我可能我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我唱了什么，但我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我可能唱完了，我好像给你说，我说是哎我感觉我感觉冒着冷汗给你说，我说我刚才可能说的挺好的，但我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一段到底我说了什么。
有姑娘有梦想，有姑娘有梦想，有不忿有未来吧。
剪那一段的时候，我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剪辑，因为是等于说是我们选择的嘛。就是说那才是他真正的音乐，就是在街头才是他真正音乐发源的地方。你看他在新书院那样的地方，周围参加来的那些选手都是对，就是都是你看都穿的也很好看，都是很漂亮的衣服，然后他们的从样子上看就是个 rap 就是一个 rapper， 就是一个搞嘻哈的啊，然后就是那种我们能在电视上看到那种被商业包装出来的那种嘻哈歌手。
嗯，
在海绵呢就不是那种范儿的啊，就大家在那个地方未必能够感受到他那种野生的力量。那果不其然，那个现场的那些就是等于说那个面试间那些导演，他们也未必能够感受到海绵上身上那股劲，而且海绵当时也挺紧张的，表现也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那出来之后，他那一段即兴我觉得就很好的向大家展示了他在音乐方面的这种才华和能力。嗯，对对，就是他尽管在一个亮的系统里面他受到了失落和打击啊，但是他还是可以继续唱，而且唱的会很好。我觉得这个人无论怎么样都不会崩塌，都不会说因为遭受了这种打击就是说对自己的人生失望啊什么的，我觉得很难。就是说因为他的音乐的和是那么有力量，他整个人是那么有力量，所以我们就直接那场完了之后立刻就接到那儿去啊。
所以就属于海绵的高光时刻，其实这个真的是挺让人感动的。嗯，那海绵就是我觉得就是片子没看过真的好遗憾啊，就是但是你片子里面有或者说你之前在采访里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关于改变的，你说过只要你不改变自己你就改变了世界，这个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这个会不会是你的音乐或者是你的一个人生观的感觉？
这个话它就是矛盾的一句话嘛，但是
对
我也矛盾，因为我确实有段时间我觉得我是在尝试改变，我把整个房间很多东西的陈设我都变了一圈儿、然后但是你真所谓的真实的东西，所谓的飞哥说的核嘛，内核，我内核在那儿变不了嘛，那变不了而且事实证明是什么？事实证明是我做这么长时间，就是所谓的我甚至觉得不是说是单纯的音乐，我甚至觉得这么长时间做这种文化的东西，我觉得我影响了很多人，而且我没有让他们走上一个特别差劲的一个道路吧，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影响人是一个挺重要的。但是当然我不是刻意去影响谁，但是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甚至就是我说的我做的那些就是在陇西那样的音乐它也能影响到人。就算很多人觉得你们拍的 MV 他们觉得哎你那段子拍的真好。哎呀，我有时候听到这种话，我是特别生气。我说我拍的是 MV， 还说我拍的段子，我哎呀，我有时候我
不了
气就是，
对。
所以这个过程中啊，就是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那谁，特别喜欢金凯瑞，我觉得他说一句话就特别对，他说有时候咽下自己的心情没什么问题，就我也气不到哪儿，我真会发生一些很生气的事情，我尽量自己消化，然后所谓的这种改变不改变呢，我没有改变自己，但确实我让一些人，我让一些事情确实 改变了，尽管还是力量很小吧，但是虽然不是我刻意的吧，但是事实情况就是这样。
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困惑啊，小飞，就是在剪辑上，就是前面四分之三都是在海绵一个人在城市中穿行，在县城里穿行，但是感觉后面突然有一帮他的学生的感觉，好像这个衔接上就当然观众会感觉到，刚才海绵说他影响了一些人，让一些人喜欢音乐大胆的站出来去唱自己的那个说唱，但这个衔接上好像有点快，就想简单问一下，就是这群人是一直在的吗？还是说你在拍的时候刻意的前面没有放这些人呢？
是这样，他实际上就是慢慢才出来的，就是在最早的时候，海绵确实是一个他没有同行者啊，他就是一个孤独的，就是像个异类一样，就只有因为最早我们县城里面是没有说唱这种东西的，只有海绵一个人在玩啊，而且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海绵开始玩说唱的时候，就是连中国新说唱这种什么嘻哈这种节目都没有，就是他并没有在全国形成一种就是商业被商业包装以后成了一种就是流行文化啊，并没有那样子。那我觉得我还需要讲一下，说我们那个县城它虽然有比较厚重的历史，但实际上那都是一些过去的文化的一些遗留和符号。因为年轻人在这个地方是很无聊的，很无聊的，就是他连表达这种事情是什么，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或没有机会。所以海绵，我慢慢意识到说，海绵在那个地方，它其实是让那个城市变得，那个小县城变得有活力了，你知道吗？当他在街上那么即兴，在那么唱的时候，我觉得他让这个城市开始变得不一样。这就是我慢慢意识到说，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或者文化力量。哪怕只有一个人在那么做，他会让这个城市的气质变得很特别。然后等到海绵。慢慢的，首先我觉得是因为那种综艺节目的影响，让年轻人慢慢县城的人那小孩也知道了说唱，他们都开始听了。完了之后，他们发现县城里面原来已经有大海绵做了这么多年，而且做得很好，所以呢，他们在那个时候就正好就来找海绵来学，想拜海绵为师。海绵真的就像教父一样，我那时候感觉。然后因为那段时间不是海绵也正好玩了一些短视频嘛，抖音啊什么，他也直播啊什么的，就是在。我们当地就慢慢小有名气啊，然后呢就正好那个时间就有人来学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拍到了嘛，你看那个在片子的后半部分就是他在教那些，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就时代突然变了，因为网络很普及，然后综艺节目的推波助澜，让那个地方的年轻人突然觉得说，哦，这样是很酷的啊，很酷的，然后他们又能在那个地方找到海绵这样一个可以膜拜的或者是学习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来找他。我当时第一次见到那些小孩的时候也特别意外啊，特别意外。然后但是我后来慢慢理解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本质上并不是说海绵在教他们说唱这件事情而已，而是说海绵在慢慢在启发他们要去表达，就是说表达这个东西也是需要被启发的，就虽然他们的形式是说唱，但实际上是在告诉那些孩子是说，哎，你有什么想说你可以说出来，你可以讲出来，你不要自己在那蒙着，然后你不说，可能过几年你上学也就忘记了。等于说海绵本身是自己给自己点了火种，在那个时候他又替那些孩子们点了火种，哪怕那些火种很小，但是我觉得他一定能够影响到别人。这个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是可能是在学校的教育里面得不到的东西啊，就是海绵反而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在后面本身海绵那时候也在面临着自己人生的一些改变什么的，正好碰到那些小孩，我觉得是就非常合适的，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就他让这个就是整个县城
火热了，
更有活力，更活力，更有活力了。你知道吗？那时候海绵，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县城的广场，他带着一帮子人在那说唱，每天晚上啊，特别好玩。然后那个因为县城的人其实生活比较轻松。节奏比较慢，所以一到傍晚的凉快的时候，广场全是人，跳广场舞的呀，玩的呀，摆摊的呀，什么人都有。海绵他们只要放开音响在那开始唱，周围就围了很多人。我觉得这就是多好啊，就生活不就这么美好吗？有人唱歌，有人听，然后大家会很新鲜，很好玩，特别棒，特别棒。他让这个县城变得不一样了。
所以确实是刚才又应回那句话嘛，就是只要你不改变自己。世界就可能看到你不改变，你说那我也管不了你，那你就自生自灭。但一帮人说，哎呀，这海绵可以，很有意思。
其实海绵最重要就是说他不改变，他要改了他就不是他了。
就是说，就是他的价值和一直是那么坚守着。我觉得如果说他也像别的他周围的朋友一样，过了几年是说，我跟过去的自己不成熟的自己决裂了，我现在成熟了，我认为过去谁谁谁说的话是对的，虽然我曾经完全不认同。其实就是说我觉得是生活也都在改变每个人的想法嘛，这个行业无可厚非，但对海面来说他一直紧紧的攥着自己的那个价值啊，他没有说我就有一天就变了，如果他有一天变了，他也就不做说唱了，他真的就去自来水厂当工人去了，或者说他也像他父亲一样找个什么保安类似的活，这个不，他妈妈也不是说没有不让，他妈妈也经常说我给你找个这个活那个活去干一下，他如果有一天他投降了，他放弃了，他可能就真的是一个很普，说普通好像也不对，反正就是说他就变成了我们能很多时候能见到的那种人嘛，
对，
那个，
就跟我今天下午跟一些朋友聊，我之前和朋友成立一个公司，后来我从这公司离开了嘛，他说哎，其实我们这两年做的挺好的，那劳动你怎么办？我说我这两年收获了快乐，或者说有一种认可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可能比多少钱更重要，可能这个就是如果我改变了我也不是我自己了，就不会有凹凸镜这个号了，其实也是这样。
对，
好，谢谢两位分享。可能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吧，就是这个片子其实小飞的高光时刻肯定是在 FOX 的青年电影展呀，海绵虽然没有去现场，也通过大屏幕也看到了有那么多观众，是吧，那种感觉还是挺爽的。那就是这个纪录片结束之后会两位的生活会不会有改变？好像海绵这个我就很诧异啊，我不明白，就是也有千把观众来看这部片子也很喜欢海绵，为什么海绵各个平台上的粉丝涨得不多呢？可以先分享一下海绵老师，你可以再宣传你的那个各个平台的账号啊，让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播客或者说下面观众可以再看一再加一加。
你觉得看纪录片听你播客的观众是看抖音的？对，抖音。
我觉得来的也大部分是朋友，就如果没关注的网易云什么抖音快手什么哔哩哔哩关注大海绵，但是大部分都是朋友嘛，所以说了也白说。主要可能我是主要觉得还是因为没这个 FOX 电影节没开放就是观众的原因吧，我觉得。如果开放观众了，而且我后来知道为什么豆瓣的那个评分它是没有评分，他们就说是因为没有开放观众的，
上映或者没有上映，这个片子没有正式上映。海绵也很关注。
我现在看了一下，就是这个纪录片起码就是评论还挺多的吧，但是评分就没有，但是无所谓嘛，这哎呀老让别人把我们定义评价，这是一件很罪恶的事情。
小飞你有看豆瓣的评价吗？你们看豆瓣的评
价？我很少看，我几乎不看啊。
我前两天天天看，天天搜，天天
对，
我没有就搜鬼故事。
对，我自己平时也没有玩豆瓣的那种习惯。其实我最早我记得那个媒体上首映那天，媒体上放映那天29号，
对，
那天晚上我手贱我还看了一下，结果就是有特别特别不好听的评论啊，很难听啊，很难听的两，而且
被删掉了。
没删，那个他就是很愣生生的有两条，就别的评论都没有了，就只有两条非常差的评论。然后当时我心里面还挺难受的，觉得说哎呀，我们不是这样的，怎么会被这么说的？然后当时那个陆导和张楠也都在，他们就开导了一下我，然后说没什么。完了之后，我从那天开始就再也不看了，我也不是很在乎这个。海绵一天没事干，老这样说说。
他们会不会觉得，比如说“废物故事”的“废物”这两字是一种冒犯？有好像也听到过这种。
大部分人肯定是这样认为的。
对，好多人会这么认为，但是我无所谓啊，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嘛，
对，海绵还有什么改变吗？就是对你。
改变我是从去年大概10月份到现在，我就没改变。就以前我一直没觉得我以前就觉得我自己能唱歌，然后也就那样。但是我从去年因为可能有一个视频在那个哔哩哔哩稍微火了一点点，大概20万播放量吧，其实也不高。但是我从那时候就比较有自信，然后我大概就是有时候现在我就觉得自己弹唱就是还挺好，甚至挺有风格的。
对他海绵玩那个雷鬼即兴那种改编变得太棒了，我觉得每次我都是很看服的。我虽然应该是听他的歌，听他在我跟前表演最多的一个人，但是我每次还是觉得、哎呀，很棒，很棒，很棒啊！
但实际上，飞哥正儿八经看我弹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来这边，在一个酒吧，我说我就想给他唱一下，因为他之前没有见过。然后他当时就感觉很好，很好。
嗯，
而且就最后也是获得了一个观众荣誉嘛，其实是也说明大家看完以后会有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确实，我觉得海绵的功劳占了很大，就是人物的特色，再加上小飞，你可以再讲讲你的团队，因为我觉得你的剪辑风格和就是后期制作来说的话，是在这五部片子里比较优秀的片子。
嗯，
你也可以讲讲，就是你的团队这样子。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观众喜欢肯定是首先是被海绵这个人物所打动。啊，这个是一定的，就是海绵那种表现力，他的那种生活的经历，包括他呈现出来那种。他那种成长中的质感，我觉得在情感上跟很多人，尤其是跟现在的年轻人的那种心态达成了某种就是一致，所以大家能在海绵那种生活状态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很被感动，所以就是大家的那些鼓掌那些赞扬我觉得都是给海绵的。那我做纪录片的话，我们做纪录片其实我们剪辑上这些也做了很大的工作，但那都是背后的工作，我觉得也就是在这儿聊技术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必要。但是就是我们整个剪辑是这样子，就最早我准备开始剪的时候是我哼哧哼哧剪了很长时间，但一直呢就是找不到一个很好的结构，梳理不出来，因为拍的东西很多，然后我又那时候就觉得什么都想往进去放，然后搞得自己很疲惫，然后也没有头绪。然后后来那个陆清义导演他看我剪得很累，他那时候就说那他想帮我剪一版，然后他也花了很长时间剪，结果剪出来之后我就也没接受他那一版，我也很不好意思。他那一版剪的挺有他的感受的，因为大家都看过陆导的那个四个春天，是一个非常诗意的电影。对他其实在素材里面找到了很多海绵非常好的那种时刻，我觉得这是他给我的启发。但那时候那个片子仍然结构上没有出来，就没有找到结构，因为做片子那个我觉得剪辑上结构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觉得一开始第一步是最重要的，没有那个结构的话，你素材再多你也没法以一个非常有逻辑的方式来给大家看。所以那时候剪辑等于说进入了一个比较平静的时候，完了之后就说那我的监制就是范简导演，他就隔一阵他就会催我嘛，问我说你现在进展是什么样，我说剪辑上就是没有什么进展，而且我自己呢也找不到好的剪辑师，我不知道找谁，你没有跟人合作过，你连选择的标准都没有，你不知道找谁是合适的，对吧？所以就是很迷茫。然后这时候范简导演说那个他的就是范简导演的最好的搭档也是范简导演的爱人，就是张妮姐，张妮老师说他看过一些素材，他很有兴趣，他也很喜欢海绵这个人物，所以他想试一下。那我肯定非常开心啊，而且我自己平时我都不敢开口，我那时候也跟张妮姐没有直接接触过，她听说她愿意剪，我就立刻就答应了，然后回头我就把素材和剪辑工程整理好之后就邮寄给了她，因为他们的根据地在重庆嘛，是在重庆工作的，所以给了他们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管了，我就然后妮姐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从头把素材整个都理了一遍，然后她剪出一版来，然后那一版的结构就非常好，非常好，然后就是至少让我看到了说这个片子是成了啊，因为我发现这个纪录片就是说第三方的这个眼睛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太主观了你跳不出来跳不出来。然后有了那一版结构很好的版本之后呢，我就开始了自己的修改，因为我觉得虽然结构很好，但是呢整个表达的那个方式包括那个某些戏的选择啊什么，我觉得不是我的风格，我自己总觉得我自己小飞作为导演我有一个自己说话的方式，他跟我平时日常中是什么样的个性，他要跟我的片子是统一的，不然的话我就觉得那个片子好像不是我的啊，就是我必须得把它就调整到是一个我的片子的状态，包括具体要表达和主题内容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应该是由我来把它完成的，所以我就在张妮姐做的那个非常好的基础上就开始调整，后来我大概就不断的调了大概有七八版吧，就最后定剪就到西宁的这一版。所以剪辑的工作过程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是这一次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做作品得到了很多的经验，所有的事情都是第一次，就是我觉得它毕竟还是一个团队的合作，你需要借助这些非常有经验的朋友和前辈的力量，他们有很多 智慧能够贡献过来，能够帮助你完成这个作品啊。所以就是等于说我也学会了如何去跟人合作，如何去跟人沟通啊。啊，是一个，就是反正是一个挺好的，这个片子是一个我们共同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哎，载体
作品，
我觉得是一个作品，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它共同包括海绵，我觉得，这个片子，我觉得至少最近，比如说会有很多人跟他聊啊，我觉得是等于说我们在重新梳理我们过去经历的这段生活，啊，它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了自己，啊，这都是作品带给我们的福利啊，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嗯。
而且我真的希望海绵第一次看一定要在大荧幕看，那种震撼就真的，
我也希望，就后面
我
有别的翻译的话，
因为就是你要连续的看个电影，你中间你都不能上厕所。
对，海绵他有个看电影，他其实不太爱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他要暂停，他有时候看着看着漏掉，他得快进倒退啊什么的，他觉得电影院不受他控制，所以呢，我就回去了，我们两个一起找个大电视或者电脑上，我们两个一起看啊，就是
而且我
也
看过的大部分这种影院电影我都觉得烂片，我今年过年我还就那种特别期待的看那个什么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我看完就烂的不行了，我后悔了我。
哦，小飞，海绵不推荐作品已经说了，我会觉得对。有机会吧，海绵，而且就是小飞最近也有在北京放映嘛，也希望能够有很好的呈现。好，
好，四号有一场，但是后面我们可能会有别的放映的计划，或者说会去 IDF， 就是回到过去支持我的那个西部纪录片大会的，对，一定要从那儿，我就要回报他们去放，到时候我觉得，只要他们能放，我就要跟海绵一块去。海绵看不看有他，但是我得带他去跟那些老朋友见面啊，我觉得是一定要去的。
对，海绵要在杭州热闹一场。
对，我们要你到时候要来玩吧，我们就唱一
下。我应该在，如果时间没问题，那我要和海绵网友面基了，好激动呀！
那真是太棒了呀！
好呀，
我想给大家唱个歌来着，
来吧，
来
吧，
来唱。
浪起了边疆，粉刷了脸庞，望不见故乡。蔓延的黄沙，蜿蜒的伤疤，没有泪流下。我就像风飞沙，何时难停下？我想苍天啊，像个雨渲染。肩上的月光打破了雪花，想念你家乡。无尽的步伐，无尽的情话，一向里沙哑。我就像风飞沙，放不下你牵挂。无奈岁月不等，回头已白发。可盼我回家，爱人啊，哪怕我身在天涯，风飞沙，想我不知何年何月曾落下，回来你身旁。爱人啊，你可愿盼我回家？哪怕我身在天涯，风飞沙，想我不知何年何月才落下，回来你身旁。
谢谢，掌声！别叭叭叭叭！
非常感谢大家的，
谢谢，好，也期待来到你身旁，期待海绵来到我身旁。好，那我这边就关闭房间了。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再见，晚安。
谢谢小飞，谢谢海绵，
晚安，拜拜，
这里是凹凸凸，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小宇宙、苹果 Podcast 收听，同时欢迎加入凹凸凸的听友群，请在公众号凹凸镜 DOC 下面留言听友，欢迎大家在听友群里一起讨论播客内外的故事。同时我们在爱发电平台开通打赏，谢谢您的支持，欢迎关注凹凸镜 DOC 凹凸百态光影日志。